欢迎大家来到万德实时再次解盘，我是国内民生证券研究所固收组徐亮老师团队的成员梁克纯。大家如果说很认真的看了一下本周的这个债券市场的波动啊，以十年期国债为例，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啊，我们都以为可能这个周因为随着这个七月份的宏观数据的出台啊，我们以为呢，债券市场可能会迎来一波利好。但是呢，周三啊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估值上行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些东西实际上背后的原因啊比较深刻。今天呢我们尝试呢从各个角度来给大家简单汇报和解释一下。第一就是呢，如果说从这个债券市场的这个债基的规模二季度来看啊，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如果三季度呢咱们的这个国家的地方债发行的量，包括政策性金融工具等等，如果比较大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目前的债基的规模能不能承担？首先我们从这个二季度来看啊，这个从规模来看的广义的固收加基金，包括了一级债基、二级债基还有混债一起，然后呢从这个3.7万亿啊涨到了4.1万亿啊，涨的规模还挺多的，存在规模也发生了非常大幅度的增长。如果从那个投资组合的角度来讲，狭义的固收基金，然后包括了一级债基、二级债基等等，股票市场的占比呢，环比增加了，到了 10.4%。然后呢，这个偏债的混合基金的股票市值呢，占整个季度环比增长了到 17.2%。另外一个，如果说从这个持仓结构来看呢，存债基金的国债持仓的规模增加了1225亿，相比呢一季度呢增长了大概70%。如果看偏债混合基金的国债持仓呢，增加了33%。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宏观的数据在除了一季度之外啊，这个二季度包括七月份可能不是很好，大家觉得可能债券市场的机会比较多。另外的话债券市场的这个基金啊，对于商金债的增持也比较明显。存债基金呢在 Q2 的时候呢，对于证金债的持仓这个市值呢环比下降了1000多亿。从信用债方面的话微幅的有些增长。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呢，如果说是未来的债券基金的规模继续成长的话，那么 Q3 的供给增加的债券品种呢，其实可以得到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债基规模增长的一个的支持。而且呢基本上债券市场也都知道，国家在八九月甚至十月份都开始发力地方债，所以呢我们看到上个周地方债的这个发行的速度啊已经明显加快了。考虑到目前的杠杆水平呢，其实呢位于23年以来的比较低的位置，如果说还没有回到最高的位置的话，也不用太担心。我们认为呢那个目前收益率还没有回到2025年的低点，所以我们认为呢 Q3 的这个债市呢理论上很多人都认为啊9月份债市呢会转熊，但实际上呢可能呢没有像去年的三月度那么离谱的一个变化。然后呢如果说从这个地方和这个宏观经济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科技板块，包括了像宇树最近的一个上市都非常的火包括了这个长线存储呢也过了4万亿的这个总的市值。所以呢从我们国家主席总书记的情况来看的话，在7月17号他就在人工智能大会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宣布，他认为呢目前的这个智能的经济的核心才规模点超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过了3万亿的人民币，未来呢要在国家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场景应用。所以呢现在市场上非常关注的是长线存储还有宇树科技就非常典型的一个合肥一个杭州。那么在武汉的这个长江存储什么时候是上市？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好的情况，就长江存储呢目前呢处于一个辅导备案的过程中，有更新的信息啊，所以我们预计呢明年快的话一季度长江存储应该也能上市了，这样对于湖北尤其是武汉市的这个帮助呢会非常的大。再一个的话，就今年的下半年该怎么办所以呢看我们的这个国务院常务会啊，在7月20号的话就提到了要提高六张网的建设，而在就是最近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呢就谈到了说今年要确保这个任务的完成嘛，各种宏观的指标都要完成。所以呢这个完成的话，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推动全年的 GDP 呢还是会在 4.5 到5之间波动尤其是这个8月份9月份地方债这个增加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样的话很有利于在八九十三个月呢，而且呢也不还没有到冬天嘛，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项目的开工和落地。六张网呢，它只是一个抓手而已，它实际上带动的各种各样的基建的建设呢也会比较多。另外的话，我们看到高层的话，尤其是这个对于经济和金融工作啊管理比较多的这个何立峰副总理呢，到内蒙古近期去调研有色金属和高端装备，所以呢，虽然科技板块呢非常的好，但是呢，国家呢对于这种的边境的物流，包括中欧班列啊，还有包括全国很多的地市来搞的陆港物流中心等等，这个六张网中的这个物流网呢也还是比较重要的。证监会呢在7月23号曾经提到了一个说要就是防微杜渐的首牢重点领域的风险底线，其实包括了地产、中小的金融机构，还有这个债券市场，尤其要防止地方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相关债券的违约。所以呢，在明年的这个6月份时间来临之前呢，很多的地方的平台呢，根据我们调研呢，目前呢都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化债的趋势，包括了陕西，还有包括了这个湖北。所以这一些地方呢，他们的相关的这个平台的，就是哪怕是非标的违约啊，可能都会慢慢减少。所以大家未来还可以关注其他的一些省份啊，目前非标的这个违约情况比较严重的某些省份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出省级的化债的政策。再一个的话，就是国家级的物流枢纽和交通基建的增量会增加很多。所以呢，我们到每个地方的地级市去调研的时候，这些地级市的交通类的产投或者是城投啊，今年的这个项目挺多的。根据我们国家最新的物流枢纽报告来看呢，我们国家已经有181个国家级物流枢纽园了，我们国家只有333个地市，现在呢有一半以上的都是物流枢纽中心。交通部的话有表示说2030年呢会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建的这个更新，然后呢农村的公路也会做一个新建和改建。同时呢，多市物流联运啊现在在每个省都出现了，尤其是长江沿岸的这些地方呢，在这方面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认为呢，现在每个地方只要是长江边上的或者是沿海的，他们的多式联运的这些基建呢也会比较多。那像这两天去的这个湖北的黄冈和黄石，他们在长江边上就有类似很多这样的物流枢纽中心的打造，也算是今年的比较大的一些项目。再一个的话，最近的高频数据呢，大家已经看到了7月份的数据了哈。然后我们重点讲几个数据啊。其实呢，虽然呢那个核心的 CPI 环比上涨，然后呢同比上涨了0.9%，但是呢我们整体的居民的 CPI 呢，目前的同比增长呢比就是六月份稍微又下降一点，同比增长只有0.5%，而这个 PPI 呢还是维持一个高位啊，同比上涨3.5%。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物流行业的景气指数呢，目前呢位于一个荣枯线啊，刚好是50.4%。所以呢，这个但是呢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订单指数呢还是维持在这个50.5左右啊，环比回升有0.2%。这样的高频数据呢显示呢，我们国家这个宏观经济数据啊，有些时候呢还是比较分化很严重的。像出口的话一枝独秀，而在这个消费、扩大内需和投资方面呢，稍微从数据来七月份的数据来看，稍微还是有点弱。这个出口的一枝独秀呢，很有可能会在这个今年年底都会一直维持下的趋势，因为呢，那个传统来说，出口上半年是一个淡季嘛，但今年上半年非常的好，而下半年呢，因为有很多欧美的订单，尤其是圣诞节、感恩节的订单，所以我们的出口呢，不仅是劳密的产品，还有包括这种的机电的产品的出口非常的多，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等，增长速度比较快，也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呢，对于这种的新三亚或者所谓的新兴三亚，我们国家现在有新兴三亚，这两个其实呢，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机电产品。目前呢，前7个月占我们国家整体出口的接近64%，非常的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哪怕呢，这个我们的出口一枝独秀呢，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呢，税务部门今年15的第一年啊，对于这个开票经济的和这种违规招商引资的涉税问题啊，是一个关注重点。我们在各个地方也都看到了，像这样的一种违规的招商引资和开票经济呢，在江浙一带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整治。 所以呢，我认为呢，到明年的时候，像所谓的这些开票啊，或者是虚开发票等等的情况，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落地。这样的话，其实呢，因为很多地方的开票经济呢，带来了很多成本的非常的低啊，内卷式的竞争呢，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但内卷的竞争，内卷式呢，不一定说是只跟啊开票有关，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呢，我们国家通过一年的时间，把这种的开票经济和违规招商引资的涉税问题呢，给它解决之后啊，对于未来的这个内卷的解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电池市场的这种碳酸铁锂啊，它的这个价格呢，从去年到今年呢，今年会有一定程度增加。所以呢，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都很有关系。所以整个的十五规划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国家呢从今年开始，并不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大干快上，并没有这样。其实呢，很多情况下都是出现一个非常的分化，经济大省挑大梁。有一些呢，而经济大省挑大梁可能得到的这种资金和项目端的倾斜会比较多，但是呢，每个省很多的地级市并没有拿到很多的这些项目。而他们呢，在今年和明年呢，处于换届，又处于一个这个就是对这个经济的整顿的过程中，他们的投资会有些影响。但是国家呢，也在今年的二到七月份啊，证券经纪官进行一个宣讲之后呢，从八月、九月、十月份开始呢，这项目也逐渐落地了啊。根据我们调研的地方的项目呢，也都准备完毕了，尤其是新型证券金融工具，能拉动很多被杠杆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在十月左右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发行节奏上的提升。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呢，八九十三个月并不是传统的三季度啊，而是八九十三个月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投资的一些增长。结合今年的这个整个出口是今年宏观经济的主轴来看，虽然呢消费还是有点疲软，但是呢，整体的今年的GDP 和各方面这个财政税收的任务呢，还有包括就业的任务呢，应该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七月份这个失业率呢从 5.0 增加到了 5.2， 而这个青年的失业率呢也略有增加，国家也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是最近一般七月一号左右都是一个这个毕业季嘛，所以呢正常情况下七月一号之后就会正常工作嘛，所以呢青年的今年的工作情况呢，从今天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好像有所失业率有所增加，国家也都意识到这些问题了。所以呢，随着下半年项目进度的落地的加快，以及地方债的资金的一个落地，我相信呢，在资金端和项目端契合和匹配的过程中呢，会带来我们国家这个三驾马车中投资上的一个增长。所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等着那个八月份整体的数据的出来，相信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今天就给大家汇报这么多，期待下次再见，谢谢大家。